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0月14日星期四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一个国家民主是否除了有无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无广泛参与权。据习近平又说，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是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形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今天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中国近年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但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傅莹还说，要改进国际传播方式方法，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文章没有提及战狼问题。中国人口高龄化问题恐怕将显著扩大，中国第二波战后婴儿潮明年起就步入老年，为人口高龄化带来第二道冲击波。而根据联合国的推测，中国人口将在2032年步入负成长。在德国商业亚太委员会星期三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德国的企业在亚洲要实现多元化，不要仅仅把目光投在中国。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法新社今天自北京报道说，根据今天公布的中国官方的数据，中国的生产成本在上个月以创纪录的速度上升，因为大批的商品价格飙升，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造成了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导致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尤其是中国严重依赖的煤炭，煤炭是中国发电厂主要的电力功率。中国电力生产商正在努力实现收支平衡，但不能将更高的价格转嫁给他们的客户，因为中国有一个电价的控制框架。因此，尽管需求很高，但是发电厂仍然闲置，电力被配给，这推高了公司的生产成本。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宣布说，上个月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了10.7%。根据国家统计局追溯到1996年10月的数据，这是25年以来最高的增长率，这比8月份的9%的涨幅还要高，这已经是13年以来的新高。飙升的价格导致工厂部分或者全部关闭，由于当局在几个地区实行了电力配给，这些工厂正在努力地获得电力，这影响了生产。在全球供应链已经处于紧张的状态的时候，也提高了公司的成本。在中国，电力价格是受管制的，其波动幅度不能超过10%。为了缓解短缺，政府星期五授权特例提高了电价，以使生产商能够收回成本，企业的增幅上限为20%。但对钢铁等能源密集型的企业没有限制。日本今天解散众议院，正式进入立法大选。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解散众议院大选拉开序幕，14日上午，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解散众议院。在14日下午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日本众议院议长大岛里森宣读了天皇的解散 招书，日本众议院宣布解散。从解散到投计票只有17天，选战时间为战后最短。在解散后的特别内阁会议上，正式决定了19日公示、30日投计票的众议院选举时间表。在下届众议院选举中，各政党等争夺全国289个单独选区和11个向各政党投票的比例选区的465个议席，需要获得233个议席才能保住执政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目前执政的自民党具有单独过半数的席位，为275议席，加上联合执政的公民党的29议席，共304议席。从各种迹象来看，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政权将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自民党的议席会有所减少，但是可能勉强保住单独过半数，加上公民党的席位，执政党可能取得安定多数。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政府宣布从下个星期一起新增12个省份，他们的小学不再被强制戴口罩，但是教职员工除外。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法国政府宣布下周一18日起新增12个省份的小学校内不再强制学生戴口罩，也就是包括了塞纳马和恩河省、夏朗德、莫泽尔、上莱茵河、瓦尔省等的12个新冠病毒疫情呈下降趋势的省份。从18日起，他们所有的小学的 CP 到 CM2 的年级，也就是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可以摘下口罩。唯一的一个遗憾是洛泽尔省被排除在名单外，也就是该省的小学生仍然必须强制戴口罩。这份名单再度的加强，根据本周四早上政府公报上的公布，下周一开始在新添的12个省份小学生不再强制戴口罩。自本周初以来，已经有68个省份开始解除戴口罩的强制令。在一些地方，新冠病毒的传播确实保持在一天当中每10万居民出现50件以下的新增感染案例的警戒门槛数值以下。但要注意的，如果说学生可以不戴口罩，但是老师们就不这样了，因为根据学校健康协议的第一级别法规，与学生在一起工作的成年人，例如国家教育人员和地方政府机构人员、社会经济管理学院等机构，仍然必须戴上口罩。另外一个限制是，戴口罩的限制仍然适用于某些向公众开放的场所，特别涉及到一些音乐厅甚至体育等各类俱乐部，还有迪斯科舞厅。本名单唯一的遗憾就是洛泽尔省被排除在外，因为该省四天来每天新增病例人数超过了100人，超过警戒门槛数值。
台湾驻美国代表肖美琴12日前往美国国务院，与新任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举行了会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于当地时间13日以发言人名义在官网上发表新闻稿称，已经就此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中方新闻稿的开头就提到，美国国务院有关官方的推特13号发布的国务次卿费南德兹与康达会见肖美琴的照片和推文，还有美方邀请台湾陆军司令许彦普赴美等事。中国认为美方上述的言行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对外发出了极为错误和不负责任的信号，因此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并且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中方指出，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方核心利益的言行，必将遭到中方坚决的回击。美方不要幻想一边寻求中方支持配合，一边又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方的红线，中方绝不吃这一套。拥有27年外交资历并且精通中文的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9月24号上任，在上任不到3周后就和萧美琴举行会晤。康达本人在会晤之后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他期待与萧美琴合作进一步强化美台的关系。对于这次会晤，台湾驻美代表处表示，康达和萧美琴会谈了1个小时，讨论了台美双边和区域等双方都关切的议题。萧美琴当天也和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美国国务次卿费南德兹会面，谈论包括召开第二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等台美经济议题。双方虽然没有透露出会面的地点，但是研判认为也应该是在国务院之内。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共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一个国家民主是否除了有无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是否有广泛参与权。据习近平说，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形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据中央社今天引述中国官方消息说，习近平谈民主称中共坚持不渝，并说中国人民有广泛参与权。习近平今天是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据路透社的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已经原则上同意修建第二条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管道，这条管道将经由蒙古。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是在莫斯科的一次能源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俄罗斯已经原则上同意修建第二条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管道。普京说，如果欧洲提出要求，俄罗斯也准备向欧洲提供更多的天然气。普京坚决反驳了莫斯科出于政治动机挤压供应的说法。在德国商业亚太委员会星期三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德国企业在亚洲要实现多元化，不要仅把目光投向中国。默克尔今年卸任，已经向多个国家政要告别，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频告别，默克尔获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默克尔还呼吁支持批准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定。据路透社说，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是在德国商业亚太委员会的一次活动中呼吁德国企业在亚洲实现多元化，不要仅把目光投向中国。据中央社今天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人口高龄化问题恐将显著的扩大。有学者表示，中国第二波战后婴儿潮约在1962年至1975年间形成，以此计算，这一波的婴儿潮明年起就将步入老年，为中国人口高龄化带来第二道冲击波。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日本的众议院周四10月14号赶在任期届满前解散，政府在随后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众议院的选举日程是19号发布公告，31号投计票。这次众议院的解散创下了三项二战以来最短的记录，分别是首相上任到期仅10天，内阁上路到解散仅10天，以及解散之后到投开票仅17天。这也将是日本在新冠疫情下的首次大型国政的选举。据日本媒体报道，众议院的全体会议在周四下午开会之后，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将解散的诏书送进议场呈送宣读。众议院的议长大岛里森宣读说，根据日本宪法第7条规定解散众议院，在场的议员也按照传统高呼三声万岁。2017年10月22号选出的本届众议院正式解散。随着众议院的解散，日本政府将再度举行临时的内阁会议，并且决定本月19号公告31号投开票的众议院选举日程。首相岸田文雄晚间将出席记者会。刚刚走马上任的新首相岸田文雄14号早晨在他的官邸告诉媒体说，必须接受国民的判断，他的心情十分严肃，也想告诉大家我们在追求什么。立宪民主党的党魁枝野信男也在国会内表示，终于要开始战斗了，例如被冻制后的新冠疫情对策等等。他说自民党不会改变，但是政权本身必须更迭。路透社分析指出，在本次选举中，新任的首相岸田文雄将和民意支持度不太高的反对派展开较量，争论谁能更好地修复受到疫情打击的日本经济。日本朝野政党此次将争夺289个小选区的议席和176个比例代表议席，总共465个席位。在2017年10月份举行的上次众议院的选举中，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民两党共获得了310个席位。岸田文雄9月份在就任自民党总裁时，就把执政党获得半数，也就是233个议席作为胜负线。分析预测，在选战中，岸田将要强调争取疫情应对万无一失，他还将主张重建厚重的中间层，公民党则将宣传重视育儿以及教育的政策。四个在野党，也就是立宪民主党、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社会党主张为缩小贫富差距和消灭贫困，实行消费税的减税，并且加大富裕人群的负担。日本维新会主张探讨统一发放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金额，国民民主党则提出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分析认为，在这次选举中，不仅是政府的新冠疫情的对策，今后的经济政策也将成为争论点，而且持续九年的安倍晋三和菅义伟两届政府的政治姿态也将接受考验。新当选的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8号发表的首个施政报告中指出，为了纠正贫富差距，他倡导保护中产人群的新资本主义，并且呼吁通过增长与分配的良性循环和新冠后新社会的开拓来实现。对岸田在选举中主张缩小贫富的差距，但是并没有加强以富裕人群为中心的金融收入征税，遭到在野党质疑他的政治姿态。岸田文雄所属的自民党也正在宣传他的抗疫措施，包括在今年提供口服抗病毒的药物，并且大打他要实现注重经济增长和财富再分配的新资本主义的愿景牌。自民党还呼吁在中国对台湾态度日益强硬的背景下，大幅增加防卫开支，以增强反弹道导弹的能力。分析认为，日本选民或许更希望看到政府拿出计划，采取果断的行动来结束疫情，并且重建经济。日本的产经新闻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大约有 48% 的人表示最希望岸田政府着手解决的问题是疫情，其后才是经济复苏和就业。 目前有许多地方的拉票活动已经开始，但是正式的竞选活动将在10月19号启动。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指出，目前的民调显示，岸田文雄上任11天以来获得了不错的公众支持，这对实现他的目标，也就是自民党及其联邦伙伴公民党保住众议院多数席位是个好兆头，但是也必须面临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能否保住政权的质疑和挑战的问题。如果执政党在大选中没有达到众议院议席的半数，自民党和公民执政两党就会被迫下台，岸田文雄也就会成为日本任期最短的首相。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巴黎，感谢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4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费加罗报特别聚焦俄罗斯借助雇佣军在非洲动荡地区尤其是马里扩大影响力的努力，解放报针对2024巴黎奥运会关注法国政府对体育活动拨款不足的问题，关于法国天主教会内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犯行为现象调查报告出台一周之后，十字架报报道信徒对教会改革的期待。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关注法国能源价格上涨和政府正在研判的应对措施。法共人道报则针对政府有意延长健康通行证措施，指责政府剥夺民主权利。关于中国，回声报继续关注中国地产企业恒大集团的负债危机。最新一期法国快报周刊刊登文章介绍台湾芯片生产在中美竞争中的重要性。回声报发表长文报道14日在东京开庭的对朝鲜绑架旅日朝鲜人案件的审理。文章的标题是过度兜售天堂，金正恩面对审判。文章介绍说，1959年至1984年间，9万多旅日朝鲜人被诱惑返回朝鲜，坚信在那里可以找到金日成统治之下的社会主义伊甸园。名叫 Eigo Kawasaki 的女子43年之后才得以重返日本。多年努力之后，她争取到这场针对朝鲜政府以及其领导人金正恩的司法审理开庭。法庭传召金正恩到庭。Eigo Kawasaki 的律师表示，他们在2018年4月正式起诉朝鲜国家绑架和非法扣留罪名。报道指出，总共有93340人当年踏上了这条不归路。所有人当时都相信朝鲜的生活更美好。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在日本出生，家人大多是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被日本政府移民至日本做劳工。但二战之后，这些在日本土地上的朝鲜人和台湾人都变成了外国人，很快失去了国籍，也因为失去官方身份而受到歧视。50年代中期，平壤与东京秘密谈判，讨论如何让这些在日本土地上的朝鲜人返回朝鲜。遣返项目1959年正式启动，由于宣传，接受遣返者对朝鲜真实情况一无所知。 Eigo Kawasaki 2003年偷渡返回日本后，开始为能够与在朝鲜的孩子团圆而努力，也为当年9万多被遣返的人员发声。9万多人中可能只有200人得以返回日本。包括 Eigo Kawasaki 在内的5名受害人要求朝鲜支付他们每人78万欧元的损失赔偿。但在人权观察组织驻日本负责人看来，钱并不是那么重要，而受害人可以借此讲述他们的经历。到目前为止，日本社会对此并不关注。审判也可以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推动日本政府向朝鲜当局讨要说法。当然，金正恩没有正式回复法官的问题。关于恒大危机，回声报报道特别注意到，本周一，恒大集团再一次没有支付一批到期贷款。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当局没有任何动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一在金融稳定报告中对中国政府的不作为表达忧虑。14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法国快报周刊刊登记者希黑勒·普瑞特的文章，针对中美紧张关系介绍台湾半导体生产的重要性，指出 美国有充分的理由保护台湾，并在发生入侵的情况下采取干预行动。对于美国来说，台湾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占据主导地位有战略意义，面对独裁保护民主则有政治意义。但台湾的重要性也体现在科技领域。全球一半的半导体生产来自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台积电。半导体是智能手机、汽车或武器生产的一个重要部件。美国严重依赖台湾生产的极为复杂的芯片。法国智库蒙田研究院亚洲部负责人杜茂之向记者表示，保证可以获得最先进技术，获得7纳米以下的芯片，同时又保证不让中国获得，这是美国的战略核心。这篇文章介绍说，2019年中国 85% 的芯片来自进口，中国尤其希望进一步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寄予着台湾的技术。挑起战争，威胁台湾工厂，对中国来说是否有意义呢？到目前为止，中国更多的是在频繁派出军机威吓，想让台湾人接受统一。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主持的专栏节目。
上月中旬，美英澳三国宣布合组联盟，并将协助澳洲制造核潜艇，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成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定名 AUKUS， 事前保密到家，毫无迹象，宣布后举世愕然。虽然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联合举行视频记者会宣布消息时只字未提中国，但这个新的铁三角针对中国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立即强烈反应，这有关安排将破坏区域和平。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显然已使很多国家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中国采取更强势的战狼外交作风，在西方国家看来也是有扩张野心的佐证，但在北京心目中，这是冷战思维，是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围堵和欺凌。也有中国学者认为，美国正在重施拖垮苏联的故伎，要迫使中国走上军备竞赛的死路。不管怎么说，大国在本区激烈博弈已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彼此都采取强硬和独立的姿态。本已充满火药味的东北亚、南中国海、东海、台海紧张气氛或将升级，也大大提高擦枪走火的风险。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印太地区的提法过去都没人用，如今却被美国搞成了全球最热的地缘政治词汇。然而各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非常多元，他们与中国大多保持着紧密联系。美国在这里折腾了几年，假大空的东西搞了不少，真实收益很有限。比如他无法让区域内国家减少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无法让那些国家依仗华盛顿支持在军事上对抗中国。短短几年时间，美国在印太地区已经搞出两个多边联盟或类联盟机制 AUKUS 和四方机制，这样水土不服的不停折腾在地缘政治史上恐怕绝无仅有。华盛顿一直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极力与中国零和博弈，要求其他国家也都最大限度地与中国变成零和关系，但他自己与中国的利益关系就很复杂，很难切割对抗，加上中间有那么多国家都在以全球化的方向生存，华盛顿本身就在这种复杂利益关系中转晕，患得患失。像这一次搞出美英澳三方同盟，美国究竟是想做什么呢？这会有助于实现拜登之前拉统一战线对付中国的目标吗？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拜登政府结合民邦继续围堵中国，而拜登和习近平通话，中共还梦想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希望美国政府纠正一段时间以来的错误对华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外界很难理解这些话是外交辞令或活在自己的梦想中， 北京要求美中破冰前需处理两个清单更如白日梦。澳洲长期反核，现在要制造核潜艇自保，难道不是中方威胁的结果？自澳洲政府对新冠病毒溯源表态后，成为北京报复对象。之前中共在南海造岛扩军，让澳洲、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纷纷倒向美国，而中共鹰派《环球时报》直指澳洲最可能成为中国为反击遏制而杀一儆百的目标，第一批在南海丧命的西方士兵最可能就是澳大利亚人，这种论调只会强化各国结盟抗中。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回顾刚才的新闻的内容提要。日本今天解散众议院，正式进入立法大选，本月31号投票和计票。法国从下周一开始新增12个省份的小学不再被强制戴口罩。波兰希望边境砌墙阻拦非法移民涌入，有争议也有支持。瑞士和96个国家交换税务数据。一名丹麦人在挪威开弓射箭杀人，不排除是恐怖袭击。有消息称凶手皈依伊斯兰教，有激进化的倾向。美国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比特币挖矿的中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中国式的民主，他说人民中国有人民广泛的参与权，而且民主的评判应该由本国人民来决定，不由外部的人指手画脚。俄罗斯可能再建新的管道，加大向中国输送天然气。中国前外交部的副部长傅莹撰文促进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美国亚太驻青在国务院会见了台湾驻美国的代表肖美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提出严正的交涉。中国第二波战后婴儿潮将来袭，中国老龄化的现象受到关注。默克尔刚刚向习近平告别，就呼吁德国企业亚洲多元化，不要仅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反垄断力度加强，传反垄断局升至副部级，倍增调查人口。中国发改委说要推动粤港澳司法协作等范畴机制的对接。听众朋友，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今天的话题是恒大破产危机。
各位听众，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恒大房地产企业近期陷入严重债务危机，影响中国消费者信心，而中国房地产危机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发展放缓，特别是私企债务过高，让习近平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清理也不会一帆风顺。恒大在10月11日又未能偿付一笔1.48亿美元的债务利息，而恒大的不动产业当代置业与新力控股也相继将偿债日期再往后推，导致中国债券市场再度遭受重创，也震动全球。恒大开始的债务问题蔓延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国其他房地产巨头如华夏幸福、正源地产等主要房地产企业在恒大出现问题后相继也出现未能偿付债务情况或者推付偿还债务日期，显示中国房地产领域发展大幅减速，而且今非昔比，此前的繁荣不再。世界报分析指出，今天利息到期30天内，如果恒大付不出美元利息，就是恒大债务违约。中国恒大崩盘导致黑天鹅效应，出现的债务危机引发一连串相关企业倒闭，已经有10几个企业受到政府监管，这让习近平曾经表示，中国在新冠疫情后会更加伟大的预言变得更加遥远。 恒大危机已经波及中国不同的产业，对中国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于2008年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金融海啸波及全球不同，恒大的债务违约由来已久，只是中国政府近期才迟迟做出应对。中国政府从2020年开始陆续出台系列调整房地产行业的政策，限制该行业过热，就是于2020年8月中国对房地产企业融资提出了三道红线，2020年底又提出了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上限，两项措施深刻改变了中国房地产的金融融资的格局。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私人企业债务累积过高，导致中国政府开始整顿房地产企业，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房地产行业创值占中国经济 GDP 的近三分之一，而且房地产也是中国家庭的主要储备手段，就是 74% 的中国家庭财富与房地产有关，在美国为 38%， 在法国为 61%。 此前只要中国经济出现放缓情况，中国政府就刺激房地产行业发展，也引发相关问题。虽然从2011年到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多次阻止炒房，但是无法阻止由房地产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引发的企业债务猛增，这让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如需要财政支出的中国地方政府出卖大片土地来建房，同时他们也依靠房地产快速发展来带动经济发展。恒大等房地产企业违约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如导致民众对房地产企业丧失信心。随着全国各地城市的恒大开发项目停工，有约140万人支付了首期贷款的购房者等待交付房子，但是其中大部分人会血本无归，也没有房子。而恒大等房地产停工会让人们暂时不购买新房，引发汽车、家用电器消费需求的下降，导致失业率上升，而进一步损害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近期已经出现零售业消费疲软现象，表明消费者的安全感下降。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干预房地产企业抑制债务的决定可能会危及中国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中国政府寻求改变，用提高内需来刺激经济发展来代替依靠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还没有效果。而且中国个人债务已经过高，无法带动中国内需增加，同时中国经济放缓也势必影响全球经济发展。中国政府的选择是中国经济将向先进的制造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而房地产行业将不再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恒大危机打破了习近平疫情后中国更加强大的梦想。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专栏节目是由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友好，法国参议院有台小组主席理查·阿兰·黑尚率领的跨党派代表团10月11日顺利结束对台湾的访问。据法国媒体先前披露，理查一行人原定今年三月就要率团访台，但在筹备阶段就受到中国的百般阻挠，再加上台湾爆发本土疫情，一行人迟至十月才成行。理查其实对台湾并不陌生，2015年以及2018年他曾经两度造访台湾，当时中国淡然处之，但这一次理查再度出访台北，却遭到北京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弹。另外，就在理查访团抵达台湾前夕，中共连续数日派出总计超过百架的军机骚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海局势紧张，情势骤然升高。 尽管过程历经不少波折，但终也顺利成行。我们就此特地采访了台湾驻法代表吴志忠，请他谈谈筹备当中的艰辛和挑战。他回答说，
我不记得是三月份啦，我记得是七月啦，五月七月，那原定理查主席要访问台湾是在夏天就对了。因为访问台湾，他们有他们自己在这边很多重要的工作嘛，哈，而且大家不要忘了，法国已经进入总统选举的竞选的那个期间了。那阿拉提夏是总统旁边很重要的一个测试嘛，哈，所以其实要排出一个时间并不是那么容易。但这一次哈，我们要安排是参议院的访问团，确实面临了两大，我常讲说两大挑战，甚至不止，应该叫三大挑战。那我们都一一克服了。第一个挑战当然是来自于中国的压力，啊，这是法国方面必须是去承受的，要去解决的。第二大挑战是台湾的疫情。那台湾的疫情就是其实整个夏天都没有正式的外宾团这样来访问，所以这是台湾要处理的。第三大挑战是航空公司一直在不断变更它的飞机的班次，所以我们还要配合航空公司。那航空公司可能大家认为说很容易啊，那就很容易啊，提前晚一天，不是，因为当他们行程排定的时候，航空公司的那个航程改变，台湾的那个又要改变，那台湾要见很多重要人物，这并不是可以这么轻易去更改那个访问行程的。所以我很高兴我们克服了这三大挑战，一个是来自于，是我刚才在说明的，就是法国来自于中国的压力，台湾的疫情问题，然后再是航空公司的当然也是因为疫情的那个飞行航程的变更。其实最后定在国庆前齁，我想是这三方面齁我们努力一一去克服的最后的一个结果。不过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感谢法国坚定支持台湾齁，然后仍然派出这个重要的访问团齁，因为我刚才提到这个背景还有一个大背景。好，就是法国明年2022年即将选举总统，那当然马克龙总统会寻求连任，那阿拉希夏是马克龙总统旁边很重要的一个幕僚，这些参议员其实都各自为，他们是跨党派的，他们都各自为自己的政党，当然都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仍然在这个这么繁忙的时候愿意到台湾去齁，我在这里齁当然对法国参议院访问团致上最高的敬意齁，当然也非常感谢齁蔡总统齁还有府院各部会去接见这个访问团，真的是一个历经千辛万苦才完成的一个重要访问。
您刚刚提到那个阿兰·黑沙，他是法国马克龙总统他旁边一个很重要的顾问，他之前也担任过国防部长，那这样的一个背景，再加上就是说从大概去年马克龙总统他非常强调法国要重返印太，他们有重新调整亚太的战略，那在这点上面来讲的话，你觉得这一次阿兰·黑沙过去台湾有没有带这方面的讯息？
我想当然 M. Alain Richard 他当然有带来有这样的一个政治意义啦。所谓印太战略除了利益要捍卫之外，面对现在中国的野心勃勃的扩充，比如说把南海军事化，然后在几天前创下历史，一天派了56台战机侵袭台湾的领空，而且还加上他现在今年元月刚刚通过法律准许他的 Garde Côte 就是海岸的那个等于是防卫使用武力，这些其实都是对于亚太地区的稳定是不利的，所以中国现在破坏现状，就本来我们在讲说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就有个维持现状的一个概念，但是因为中国现在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正在试图改变现状，那法国当然有他的印太战略要去维护，所以这其中我刚才提到最具侵略性的就是一天派了56台战机前来台湾，其实在56台战机之前前面还有一天39台38台都是创纪录的，那这个战机的派遣马上引起美国的严重的抗议，所以美国马上不只是白宫，然后他的国务院就是外交体系国防部三个连续都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这一次的入侵台湾领空的事件，所以法国派阿拉夏到等于就到最前线去，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就是万一造成不稳定的一个前线就是在台湾这个地区，我想一定有表示出就是说法国现在很关心亚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在里面。那我本身 啊，我们自己台湾当然希望就是个现状的维持，然后跟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关系是很重要的哈。我们也希望借由法国这一次哈派遣理查到台湾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希望全世界都可以更加注意哈这个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平、安全，因为这是有关于全人类福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所以我们真的真诚希望哈全世界都可以关注这个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平、安全，然后这个现状啊不要被中国破坏掉。
我们能不能解读成，就是说目前对法国来讲，台湾的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呢？
刚才提到哈，对法国它有属于自己的印太政策哈。那印太政策我刚才提到，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稳定、平衡跟现状的维持嘛。所以台湾如果说这个安定被中国现在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破坏掉，当然就影响到法国的它现在的印太地区的战略思考跟稳定安全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国家利益嘛哈。这就是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理解到，台湾的地位当然是日益重要。台湾的稳定、安全跟民主制度的维持、民主自由，自从香港的一国两制被中国破坏掉之后，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维持，当然是全世界包含法国所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啊。那台湾现在就是，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寻求美国或欧盟跟法国就这个维持稳定、和平、安全，可以如何合作，防止就是吓阻中国目前的军事野心。我想这大概是基本的一个原则吧。
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一次阿兰黑沙他去台湾参访，碰到了中国，尤其是那个中国驻法大使强烈的反弹。然后但是理查参议员他又能够顺利访台，对您来讲的话，就是在外交工作上面是一大突破吗？
刚才我一直在说明说中国是破坏现状，主要破坏现状者，那这个更加证明这次对于理查主席访问台湾的强烈反弹，刚才你提到就是最佳证明嘛。我在来法国担任中华民国驻法国大使之前，我是台湾的外交部次长，我就在台湾接待过理查主席嘛。理查主席现在去了，这是第三次了嘛。他前两次也没有这么强烈反弹，这次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反弹？我想就正是中国现在设法，因为他没有办法容忍台湾在过去一年这么成功的管理 COVID-19 就是武汉肺炎的危机，证明其实华人社会也是可以有另外一个选项，也就是可以民主自由，不一定是中国的一个威权的统治，而且我们可以把很多危机处理很好。而且去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居全世界之冠，第一次超越中国，也不知道就30年来第一次超越中国，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以我们再证明了我们是华人社会的典范，最繁荣的一个社会，而且是和平，而且可以用透过自由民主的，那应该是中国现在无法接受，就是有，因为中国一直在讲说事实上是习近平领导的制度是最符合华人社会的，我们证明的并不是。所以他们对这一次访问的反弹正是怎么样，他们已经无法忍受一个繁荣富足的中华民国，所以企图改变现状，不让中华民国继续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面对这样的情形，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理解现在整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是不是借此因此而有很大的收获？我只能讲说，在台湾人民就是这么努力，透过用民主、用自由、言论自由，然后用透明的政策去建立一个华人社会典范，我们开始被人家看到了。好，那大家也都越来越认可像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因为它是比较永续的、比较和平的，不是那么暴力的，也没有领土野心，这个完全是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政策。那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说是在台湾人民共同努力之下，然后在蔡总统领导之下，当然使得我们现在的能见度越来越好，那是这个是我想是我最骄傲、最想要讲出来，然后我们的外交成就实际上是基于台湾人民的努力而展现出来的。
法国参议员代表团访台期间最受瞩目的是理查八日在记者会上用英语对媒体致辞，表示台湾是国家，卑鄙。他说这是一个棘手的外交问题， 但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岛和这个国家的名称是台湾，因此没有必要阻止台湾使用自己的名字称呼。他强调，法文的卑意国家主要指的是地域，并无政治意涵。至于驻法台北代表处未来是否改名为台湾代表处，此一敏感问题，理查返国后接受法广中文部采访时，他强调出，我没有提任何建议，没有涉及法国与驻法台北代表处之间的外交关系，我所说的只是，当一个人民群体选择了一个名称代表自己，一个外部力量要阻止他们使用这个名称，这其中的政治意义远大于词汇本身。北京当局习惯于利用任何事实依据极少的机会来对台湾当局表达一种具有攻击性的态度。另外，作为前国防部长，是否认为台湾在军事上拥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以及法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持何种立场时，理查在回答法国观点周刊记者提问时表示，从两岸军事实力的对比上来看，台湾处于弱势是显而易见的，关键要看美国届时将作何反应。至于法国，他认为法国应该更加注重预防工作。他解释说，虽然法国的印太战略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台湾，但是很明显台湾问题位于中心位置。他说，类似的文件中最重要的部分往往是隐而不喻的。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非常感谢台湾驻法代表吴志忠接受本台专访，也谢谢苏昏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是法国文化专题，今天要播出的是珍妮特编播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个人烟稀少的法国小岛，它是我们在布列塔尼西部的海中可以看到的小岛，韦桑岛，法文叫利德乌萨。韦桑岛位于布列塔尼地区最西端卑尼斯泰尔省的一个岩石岛，小岛距离海岸25公里，是法国大陆最西端的土地。韦桑岛的面积是 15.58 平方公里，你在这里可以发现一个人烟稀少栖息的小爱尔兰，地方的居民大部分生活活动都集中在兰保尔城兰博尔的教堂四周。韦桑岛是法国的一个独特文化遗产，它被云雾雾气、暗礁和汹涌的海流所环绕，韦桑岛可以说是守望着欧洲大陆。在韦桑岛上可以让你发现观察到彩色丰富多样的广阔植皮区域。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活动的减少，金雀花、栀子花占据着岛上风光的主导地位。韦桑岛之行，观光客可以尽情的施展徒步、建筑、游览的本领，在全岛走透透，在这个经常浓雾缭绕的岩石岛上，做人生的第一次仙境般的神秘的徒步之旅。走完这个约40公里的路程，带给到访者是的体验，这就仿佛置身于世界的原点。另外，在韦桑岛上的活动更多的就是骑着自行车慢悠悠的环岛旅行，四周围绕着海浪滔滔，澎湃汹涌，尤其会有雾气笼罩的神秘感，此景带给观光客留下毕生难忘、深藏心头的记忆，自然不在话下了。韦桑岛上有两个港口，兰保尔港及斯蒂夫港，游客可以左右开弓的从一个港口走到另外一个港口。若游客从兰保尔港出发，可以看到各个的全景。首先有佩兰尖顶端高地的 Pointe de Berne， 去那里可以观察 Mimidique 的灯塔。 岛的西端，它通过岩石和岩石珊瑚礁延伸到海洋中，去挑战惊涛骇浪的海浪。接着是凯勒岛，1976年一艘 27.8 万吨的游轮奥林匹克勇敢号在凯勒岛对面的余森海湾附近搁浅，其中1100吨的燃料油污染了该岛屿海岸，很是触目惊心，当局清理了很久。凯勒岛是一个私人岛屿。然后我们会看到卡多兰地区，这里可以看到贝尼努湾和凯勒岛的景色。正是在这个地区，取决于你的运气好与坏，游客们可能会碰上观察难得一见到的灰色海豹。在莫连岛和乌赞岛的灰色海豹群也是法国最南端唯一的一个可以观看的地点。接着可以走到一个名叫 Paycor 的地点，在那里可以看到莫若维通道的景色。观光客可以通过蜿蜒而且风景如画的提脚公路进入这个地点，这里也可欣赏蓝宝湾的美景，还有橘蒙的灯塔美景。下一个地点名叫做波克雷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蓝宝湾和尤寇奇奇块的岩石景色。蓝宝湾这个名字的意思原文是螃蟹的钳子脚，就是蟹爪的意思。维山小岛上的平均温度是摄氏11度到19度，各位在徒步旅游或骑自行车环岛肯定会饥肠辘辘，这时你可以到宝兰港口附近的小餐馆 Duchesse Anne 的品尝当地的特别土产美食，叫土块炖羔羊，房间一个晚上大约75欧元起跳，提供丰富的餐饮。土炖羔羊是维桑岛的典型传统菜肴，取材绵羊身上如胸部、肩部、颈部，可说是下脚料部位的肉，配上当地出产的土豆等蔬菜，烹调前把羊肉在生铁锅里做初步的煮炖煎一下，加配上蔬菜炖了以后，再把生铁锅整个端到外面靠土墙角的一角，整个包裹着覆盖着当地晒干的野草泥块，点火后慢慢的用火候炖的4到5个小时。土块炖羊肉由于地处离岸，岛上植物当然是有限，以前这些下脚料部位可以说是穷人的菜，现在交通方便了，反倒成了稀世珍宝。吃进这个特产时，你也吃进了传统，吃进了历史。维桑小岛上也人烟稀少，但也不想增加设施来吸引观光客。邻居岛上历史悠久的主要住户表示，他们不想被观光客打扰，也不想破坏小岛上的原创风光。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Stephani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台湾高雄城中城的火灾导致46人死亡，另外还有41人轻重伤。日本新首相上台10天之后，今天解散众议院，正式进入立法大选。31号投票计票，执政党能否再次获胜，受到高度关注。法国从下周一开始新增12个省份的小学不再被强制戴口罩。波兰希望边境砌墙阻挡移民涌入，有争议也有支持。瑞士和96个国家交换税务数据。一名丹麦人在挪威开弓射箭杀人，不排除是恐怖袭击。最新消息说，这名凶手皈依了伊斯兰教，有激进化的倾向。美国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比特币挖矿中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中国民主，他说人民有广泛的参与权，而且民主的评判是由本国人民来评，而不是由外部的人来指手画脚。俄罗斯可能要再建新的管道，向中国输送大量的天然气。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颖今天撰文敦促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信的中国形象。 美国亚太驻青在美国国务院会见了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中国使馆提出严正的交涉。中国第二波战后婴儿潮将来袭，中国人老龄化的现象受到关注。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向习近平视频对话告别后，又呼吁德国企业亚洲多元化，不要把目光仅仅投向中国。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蒂凡尼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会。